尊敬的网友，大家好。现在是文贵5月13号报平安的视频。哎呀，这个今天看着我打着红领带，鲜红的领带，我也搞错了。这个我以为今天是母亲节呢。哎呀，从这个洗手间出来以后说打那么红领带干什么呀？啊，那也搞错就搞错吧，就当成了这个红压黄嘛，就是。这个火是火啊，黄是土，火生土嘛，土生万物。这两天关于黄燕女士的这个黄色故事太多了，咱就红一下，避避邪。今天啊，这个一开始，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昨天晚上这个有很多这个推友们的各种关切啊，我先简单回复一下。这个特别是我后面这个背景的问题，因为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后面是一个猴。然后后面有这些横线，但是有朋友说文贵啊，你个横线跨到你脖子不好，那就抹掉了。好，我说那赶快就换一个画，就换了个猴的画。那个猴的话呢，大家又觉得不好，说这个那个猴的画不吉利。大家看昨天我画了，然后昨天我又换这个画，一个人说这不好，太乱了，就没办法了。我说这个民意啊，有时候这个统一确实很难。所以我这样人呢、啊、这个确实这个你要让我当官我就惨了，因为我最在乎的民意，人家的意见我都特别尊重啊。这个有一年我跟我父亲我母亲啊，我们全家这个去长白山去休息一星期，在车上我让我娘讲讲我父亲的故事。这个我母亲啊就说你爹这个人啊，他没当官是个好事，当官就完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爹胆小啊，绝不会贪钱也不会害人，但是你爹可能是倒在女人的手里边。哎呦，我说这你对我父亲的漏见。后来想想，我娘，你觉得我要当了官会是什么官啊？我母亲说，你要当了官，估计啊全国人民最低的级别都是县长啊，你太爱听人家话，你全国人民都得封成官啊，而且你当不长。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人啊太重感情啊，人家一跟你说你就鼻涕哇啦的。他说那你咋去管去？他当官的都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瞪眼说瞎话，你这三样都不是啊。哎，我觉得我娘说的有道理。所以说所有朋友一给我反映的事我都想做好，但是真的很难，真的不能全部做好。这位推友的你的关注呢，我尽量的再去试试看怎么满足，我就担心其他网友不同意了。那么更还有其他推友昨天呢，就是很多人让我讲这个黄燕的事情，太关心黄燕的事情了。黄燕的事情呢，接着我们未来还会讲很多，特别有些推友呢，这个从这两天发给我的很多掌握的黄燕的这个容积率批示各个地产项目，真的是让我很惊讶啊。你比如说这个原来在收购潘石屹手下工作的人，我发来了一堆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大多是我失修的啊，但是几个核心的我还真的有。比如说潘石屹的收购这块地是北京过去是二轻局是一轻局的，这个地的来源我是知道的，既不是白菜价，基本是零地价，占地面积是多少呢？128000平方米，那也就是说200多亩地啊，那是最好的一块地了。长安街上的容积率基本是在0.3或5，这个地的密集的话不会超过一，容积率就是地的面积乘以占地面积的比例叫容积率。但是搜购是多少呢？搜购12.8万平方米的土地，建筑面积批了70万平方米，实际建设78万平方米，按照当年他卖的价格，均价6万到8万之间啊，还有些商业房嘛，他多少钱呢？将近500亿。他的地价花了多少钱呢？不超过5亿。这哪是暴利啊？这不是暴利了，这真的是银行天天骗老百姓钱，他还得骗呢，他得走程序，还有员工费用呢。经黄燕和他的这些后台们，潘石屹的后台们一折腾，500亿呀、啊！这500亿谁出的？这500亿都是老百姓的钱。 这个房价就是这么一次次涨起来的啊。然后呢，昨天有个黄燕的好朋友，也是曾经我公司的员工，给我打电话说，他说文贵能不能不再提黄燕了，这事儿过去了，在两年他就退了，在这牵扯的朋友太多，而且呢北京地产都这样啊，你犯了众怒了。我真不是在唱高调，我不怕惹你这些被当成小三的这些房地产老板，我也不在乎黄燕所谓的官官相护啊。我说我在乎的是老百姓要知道真相，我不是唱高调，我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这位朋友呢，我说我真的做不到，黄燕的事情只是刚刚开始啊，而且黄燕的这个背后的老板对我各种威胁，那这是未来我都会在镜头面前说的。北京这些年的地产，你去看看去啊，哪个楼哪个项目没有黄燕的影子？过去的十五年归委就这几个人有权利啊，这些房地产开发商里多少人都是归委出来的呀，上班的时候穿着衣服，穿着这个最便宜的衣服叫黄燕，下班的时候穿上爱马仕、三宅一生、伊森米亚克、Chanel、Celine、爱马仕包，是吧？跟着他的这个开搞房产开发的老板同学，那就成了大姐大了啊，大姐大，那是女王的范儿啊，是吧？而且他也去一些场合，他自己很清楚的。那马会他简直，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到马会去，拿着黄燕的照片问问。在马会长安俱乐部黄燕去的是什么情况，多么频繁，一瓶爬处似的82年的酒150多万呢、啊、随便一瓶里边有3公升的5公升的若曼迪康的酒，随便一瓶都是50-60万70-80万，一喝都多少瓶啊，那钱都是谁呀、啊、喝的老百姓的血，到北京来北漂的打工的人，你忙活一辈子还不够他喝一瓶酒的呢。这所以说我坚决支持反腐，中国要真的是这些年不反腐，这个国家早就完了，早就完了，这是发自内心的。这就这些人把你整惨了。北京地产我们盘古时候这个开盘的时候才这个内部价3万多块钱和6万块钱，现在是26万块钱，政权开盘价是8000块钱，现在是6万到7万。这房价不仅仅是市场开的，它根本来源是政府的高税和官场的腐败，这个代价，社会的代价是巨大的。再一个我想说的，有推友说为什么胡淑丽这样的女性，这个为什么这个像黄燕这样的女性都有着各种这种性不检点和性行为。这位推友问的问题很简单，看上去很天真，但实际上只是老百姓你不知道而已啊。这个说实在话，权力超过了一切的性交，勾兑权力在一起的粘结剂就是性，不管这跟丑俊、老还是年轻、能力强还是能力弱都没关系，它是一个腐败的官场、没落的官场，自古以来的就是权力腐败和权力没落、权力肮脏中间的粘合体。自古帝王啊多淫欲啊，自古帝王，自古太监，过去的太监都没性能力了还给人搞对食呢，就是这人的本性啊。那么我在这儿我特别想问傅振华先生啊，北京查什么天上人间，查这个什么保利俱乐部，那保利俱乐部我可去过，我被北京市的领导给带去保利俱乐部啊。说到这儿，我在那是2003年，哇，那个俱乐部了不得，那几百个小姐啊，这个我喝了大的酒了，醒来时候已经在香山饭店，在一个大房间里边，旁边4-5个美女啊，一丝不挂呀，我傻了，那漂亮，那姑娘漂亮的简直是不行了，就是，哎呦，这事儿我还好，我老婆不看我节目，看了回去掐死我去。凌晨3、4点了， 我这一醒来，这是旁边几个女孩啊，我说这咋回事啊？人说这谁谁把你带来的？这位市领导现在是叫进政治局了，对吧？进政治局了啊，已经在政治局了，对，要进常委了可能要。呵，我说你们这都哪来的呀？都是舞蹈学院的啊，这个中戏的啊，北京电影学院的。哇，那姑娘太漂亮了，其中一个姑娘现在是大明星之一。然后呢，我就问发生什么事，我喝多酒就跟个畜生没啥两样，我最大的性就喝多酒，喝多酒就是完全断片，啥也不知道。结果这旁边的几个哥们儿，人家玩麻将呢，那一天晚上都输的是几百万呢，在香山饭店。我说我得走了啊，我落荒而逃，但我真见识了暴力俱乐部。那么也被现在公安给阻断了，先让人家我也去过，跟着我外宾到那儿去过，那可了不得了，老百姓无法想象，都是学生，漂亮啊，标准化管理，那些跟我去的那些外国人傻了，但是每次我旁边也坐俩姑娘跟我聊，我不领人家，跟人家不领啊，但我离开的时候说，我向天发誓，我都让人家离开了，然后这女孩就以为我是真不行。不是不行，说实在话我害怕，因为我这一生中有个最伟大的一个旅行啊，八五年我去了一趟非洲、坦桑尼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刚果啊、开普敦。在乌干达的时候啊，这个一个朋友，当地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武装司令，带我去看了一个性病治疗所，哇，简直是全都是那个性病啊，全身都是疙瘩呀，哎呦我的天哪，那简直没法了。那次造成了我人生中对所有事情很多敏感，所以说呢，是因为我害怕死，怕染病，这是我后来很多不在医院里跟的原因啊。但再后来就上升了道德层面了啊，佛教层面。另外到了潘三尼亚，我去了一个吸毒的戒毒中心，那真是尸骨用推土车往外推呀，那吸毒的呀，那个吸毒的后果太惨了，吸毒就跟性病有关系，所以说我到这地方应酬那时候，哎，也找女孩聊，跟人家聊天，然后喝大酒啊，玩骰子啊，也实在是玩嗨了，我就唱两首，我这一唱全场立马闭嘴，为啥？基本上真的是你们能想象多难听就多难听，所以我老婆、我女儿、儿子说，爸你打我骂我都行，千万别唱歌啊。所以我在卡拉 OK 我很色，我降温的最好办法让大家别公众之下就玩乱来，那我就唱两首，一唱大家马上血压全部降下来，体温都降下来，都冷静了。那么人家都带人走了，我也带人走，然后回家。根本问题真不是说道德高尚是第一的，也不是自己多干净多伟大，千万别理解文贵在大粪坑里游泳，不沾臭气不沾腥气不可能的。只是沾了多少而已，但是这个事儿啊，后来真是老天给我安排这趟旅行救了我，怕有性病，一想到镜头都害怕啊，是对毒对这个黄本人免疫。说到这儿，就说这个夜总会，我再说回来，就是这个黄燕女士啊，这个推有关心的事情，说她这为什么都这样呢？因为北京后来有了鸦片，广州有鸦片，上海有鸦片。大家只关心查天上那些暴力俱乐部了，我请你们好好想想，中国查过鸦片吗？大家都不是傻子，可以查一查，就在我们盘古的西边就有着北京第二大鸦片，我去看过，那里的帅哥，那里的美男多了去了。那上海广州我也去看过啊，而且我有一个小老弟在日本回来，在广州就开的店呢，还让我投资呢，我说我看了看，我说我绝不投这资，这事不能干。所以这些女性在被别人玩弄，为啥别人玩弄她不能玩弄别人呢？她是心理变态，她也需要生理的慰藉，她也需要平衡。这个人家说胡淑丽女士啊，很多人不了解，胡淑丽女士一开始挺有理想的，据说跟她老公结婚的时候说，为了搞新闻做媒体事业啊，先结扎后结婚。为什么？这谁给我说的呢？凤凰卫视两个人物，一个刘长乐先生我朋友，还有一个王继炎，是中国广大的这个广院的一个副院长，这是我好哥们儿。王继炎跟胡淑丽很熟，跟她老公 告诉我的，这是事实。但是你截他了不等于没这方面要求，恰恰相反，后来他后悔了，他开始玩李友这样的人，他也背李友玩，他跟很多人这样乱来。黄燕也是一样的，他是一种生理上的一种变态和不平衡。还有一个，那些官员呢，他也出不去，都盯着他，他也是那种说白了是饥不择食导致的这种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生成这种变态的社会，这种茅屎坑的文化，这种大家都别干净啊！而且所有官场不论男女都相信一条，只有共同有过嫖，共同扛过枪，共同收过钱，共同喝过酒才可信。特别女同志就直接现身，以身说法，以身表忠，基本上跟丑俊老少没关系，这个是错误的理解。关于黄燕女士呢，我在等着她来告我，我在等着她告我，而且呢，我也希望能跟黄燕有一次很好的对话啊，而且呢，我想对每个地产项目啊都进行一次跟她的梳理。所以我强烈的呼吁啊，我昨天给北京的有个官员说了，我强烈的呼吁，对北京过去地产项目，先从盘古和政权开始，梳理这些地产当中的违法犯罪现象，还有这个超容积率现象，谁批的，还有这个地来源，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反腐。北京、上海、北上广深，如果说反腐不查房地产这个容积率，不查房地产贷款，这个不查银行贷款，不查银行贷款去向和利息和贷款的增加，根本不可能掉下来。因为老百姓这些年这个十几亿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 GDP， 这是人民创造的，不是政府造的，政府人都在办公室呢，都睡午觉呢，哪还给你搞 GDP 去啊？你是管理人员，是人民创造的财富，最后都是干嘛？用股市、银行、房地产给洗走了。现在老百姓是干啥？老百姓吃不起饭，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更养不起老。那要不把这个事儿整明白，那查什么腐败啊？那都把自己人都变成中纪委的干部、政法委的干部，只要你敢说话，就把你嘴给你捂上。只要是你当官的，你敢背叛，你不跟我与我为伍，与我共贪，我就被你抓起来。我手里有一把纪委的枪，我有一个公检法的枪，想灭你谁灭你谁。老百姓能有说话吗？正直的党员，9000万党员里边大部分好党员敢说话吗？他不敢说话呀。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啊，我强烈的建议，我未来我会一再的呼吁，甚至我觉得崔友们，我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啊，在各个省市成立委员会，要求政府公示过去10年来开发商拿地的情况和贷款的情况和容积率的变化，这个对房地产房价是有巨大的帮助。特别这些银行啊，我本来今天要讲谁，讲董文彪，我和董文彪这个不认识啊，就像李友说认识我20年，胡说八道。20几年前，就是1980年、90年代初，他们根本不配跟我认识，我才不认识，我都是跟外国人打交道，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董文彪当时在河南，当时后来他娶了人家这个人民银行人家这个学院的人民学院的校长的女儿，后来进了民生啊，原来海通民生，后来老董从民生那儿发了大财。董文彪的事情我知道太多了，这两天他们告诉我说。董文彪又被监控了啊，去年被监控回去了，这又被监控了，因为这个肖建华把他给爆出来，肖建华和他的事情我知道的太多了。董文彪先生的民生俱乐部，在西郊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那是现代版的红楼，中央的现在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多人常去那里，在那里那就是杀鹿肉啊，听那各演员了，那就别提了，演员那都太多演员去了。这个我在那有一次吃饭，那喝着那就世界最好的酒，其中一个中央台的领导还有一个带着一个几个主持人，还有明星啊，大明星大家电视风翔来了， 哎呀，这位主持人一进来，哎呀，我不喝酒，不喝酒。人家一拿出来茅台，50年茅台，哎，这哥们儿马上，哎，那哎茅台这得喝。然后倒上去，这个我先啊，各位啊，郭先生第一次跟你认识啊，我先自罚三杯，啪啪三杯，然后到我那儿，郭先生，我再敬你三杯啊，但是我替你喝了六杯。老总看不惯，老总说你他妈的这50年的茅台，还80年，还不是50年，你先给自己弄六杯，我这多少钱瓶你知道吗？还有一个领导的人民银行现在的副行长啊，这个一看这个老总拿的那是那超级拿去拿过来说，哎，我敬你妈，一人敬敬一下，我先敬为敬，先喝为敬。老总不高兴了，老总很小气了，说这个你这一喝喝我好几千啊。所以说董文标的事我比较了解，那民生的腐败，民生骗取老百姓的钱，民生要把真相给脱落了，民生零，资产是零，啊，那就别提了。那个董文标是经常给人家就过去拉存款，手里拎着100万美元，找财政部存下钱，100万美元交给对方，这是财政部现任副部长告诉我的，啊，我可以说说他名字都啊，他可以来给我对质。所以民生太腐败了，这个董文标这个还搞了一个什么猪民头，都是骗子暴发户呢，绝对是骗子啊，灾难阶级。中央的领导的夫人，政治局常委的夫人，在民生里头是政治利益，还有那种骗钱。你比如说那时候搞了一个董文标叫做古画啊，字画拍卖，字画收藏，一个我的朋友50万买了一幅所谓的欧洲的画，评估50个亿啊。后来因为这个事儿，董文标被北京海关查，结果发现董文标，我以为董文标多厉害呢，找了所有他中央领导的帮他摆平，没人摆平，找了我了，最后我帮他摆平啊，我找了北京海关的这个哥们儿，结果到我家去喝酒去啊，董文标吓得发抖啊，连门都不敢进。我进去以后，这个当时还有这个张越书记在河北的，还有这个北京的海关的退他的海关的副关长，还有其他几个大领导啊，其中这个两个大领导现在已经中央领导了，已经这个我把董文标还有他副行长的叫什么东北老乡给拉进去以后，人家的处长就逼着董文标先喝三杯白酒，那是碗呢，那三碗呢，董文标挨着喝，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说你这样把董文标喝死了吗？这不是啊，后来我就不让喝了。我看着这个北京海关的关长让董文标喝酒，董文标那个可怜样，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可悲啊，喝着发抖啊。后来我一位老嫂子也看不下去了，说这样子不让人喝死了吗？这就是我看到的民营的，这董文标真是可怜呐，我从那天我看到这真是猪狗不如啊。然后这个海关的关长说，董文标你弄字画骗贷款，还偷税漏税往外洗钱，信不信现在我把你抓起来，现在就把你抓起来啊。董文标说信，那先喝三杯三碗。这是在一个中央领导，多个领导，张越书记也在，马建副部长也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董文标当年是民生最牛的时候，也就这待遇，吓得跟狗一样啊，最后喝趴下了。我背着董文标昏迷病的送到他西山的家，我送他家，我第一次去董文标家，我在看董文标家住了个小别野啊，别墅叫别野吧，结果这个小别野还有电梯，我背着董文标，我第一次见上他老婆，接我进去了电梯，把我卡住了，差点熏得有憋死里边，最后把董文标那个电梯给撬开，送到二楼的卧室。土豪的家庭没啥品位，挺可怜的，跟那些官员差远了。董文标说我看到可悲的人物，但是绝对可悲可怜，但绝对是可怜之人比可怜之处。董文标答应我贷款，答应我5次，又收我的酒，又收我的礼，从来没给我办事。董文标只给两种人办事，只给中央的官员，一般人看不起，说他把中央的官员老婆全弄了，还有就是给他大钱的人，我不给他钱呢，他不给我办事，他骗得我很惨。我哥在20年前就让他求贷款，还给他买过西装，也没贷款。所以说这个民营企业家找贷款， 那简直太黑暗了。我本来今天要常说董文标啊，说说民生，我再说这个民生就得关门了。我今天不说，我还接着回来说啊，咱绕回来。我现在越来越像明镜的何庭先生，越来越像赵岩先生这个。哎呀，这个我要跟学校这个夏叶良先生，这我发现夏叶良先生这个说话基本不让别人说话，自己都全说了。我这个我得向他学习学习。昨天我也看了夏叶良先生和郭宝胜的主持节目《自由亚洲》。这位刘平主持人非常好，刘平主持非常非常好。结果这个我看每次这个宝胜先生说话，这个都被夏言良截过去，表达能力这个还夏言良比较好啊。哎，我昨天也看了这个何庭先生的点点评事，这何庭先生是我现在见过海外媒体能闹明白北京官场的事人唯一的一个，真的是，这是个神人，我太佩服了。他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说啥意思，很多人看不懂，我太懂了。这个人里面说是大信息，而且我现在绝对相信和平先生在北京有派别，这人有背景，我得小心这个宁静。宁静绝对有内幕消息，否则他不可能知道这些消息。那我知道了，一般人都不知道啊。和平先生，你可别装，我可绝对知道。反过来，咱今天回到主题啊，这个这些推友的关心的事说完，这个董文标的事咱未来再说。咱今天。还要说一个事，昨天这个甘肃有个人我打电话啊，我的老朋友河南去的，说不要再让我继续说这个杨改兰的事情，这个说杨改兰的事情影响特别大，而且让我看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2013年九月份写出来的，这个文章写的目的就是说，哎，这个人叫九子，一个笔名，这个人我简直我说这个人就该死了。他写的文章说，这位杨改兰，家里四个孩子，他和四个孩子自杀，然后呢，他老公回来以后，这个把他们叫一起后也喝药死亡，原因很简单，就这位杨改兰女士，她是有这个蝼蚁的这种蝼蚁族的这种通病，抑郁症。他的观点你看有多奇怪，有多卑鄙啊！说那么多穷人，他咋都不自杀呀？他怎么自杀了？还这观点，这位官员给我打电话竟然说这个，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以为今天，我明天是母亲节，我本来好好说说杨改兰的事情，为什么这人不知道，我还想问问你呢，那西方那么多穷人咋没有杨改兰事件呢？那么连非洲那么落后的国家他咋没杨改兰事件呢？非洲那么穷，我经常去非洲，我在那么多投资，人家还有欢乐还有自由呢，哎，这杨改兰为啥自杀？怎么成了抑郁症呢？他穷，他该自杀。300块钱低保为啥能拿走？谁能拿走的？竟然找出来国家的喉舌们宣传杨改兰是有抑郁症，还说为什么别人不是他自杀了？按这观点，那官员都不应该自杀呀，官员都不穷嘛，那那么多跳楼的干嘛呢？你还是体制的问题吗？你还是制度的问题，在大粪坑里边熏着熏着熏不下去了，就死了吗？这老百姓也被你弄大粪坑里了，熏不下去了，300块钱低保你拿走，他怎么活呀？而且我了解的其中一个孩子当时要买一个书包，给他妈闹了好几天，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这是无良电视剧上老学会这用自杀威胁母亲，说这个孩子老用自杀威胁母亲，结果他妈说我自杀给你看。竟然在这位官员河南老乡啊，河南老乡，我非常不高兴啊！这个竟然是说这个，你说这是人吗？这个你当官当迷糊了吧？这样的事情都不能让你动心，这样的母亲都让你动心。哎呀，这说到这儿，这跟刚才的黄燕的话题，跟董文标这玩大钱差距太大，太矛盾，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矛盾太深。现在返回来，咱们继续说。北大，你说我现在真有点像网友把我给推的，推友说我有点说山东情书的什么的，当一个狼当一个狼的，老觉得我这有点这风格了，我现在越来越带进去了。咱还是回北大吧啊，今天大家注意娱乐性比较强啊，回北大。哎呀，这说北大就沉重了，说说朱山路吧。朱山路李友是我见过的，就是比文贵话还多，坐在这儿基本没别人说话机会的其中两个人啊。 只要中山路一开口，这一桌子这就基本没人说话，你抢都抢不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你就觉得在耳朵这边切切切切，就是机关枪，从头到尾七八个小时，如果几杯酒下肚，那行行，那就可以了，走，一直。李九是一想，那从佛祖、菩萨、毛泽东、刘少奇，北大那就胡侃，最后他就一句话，这些人全是骗子，那全是骗子。人类最高的宗教就是骗子学，就是骗子。那朱三路我跟他认识啊，很有意思。就我李友推荐我们认识以后，这就是这商人和官人的文化。李友善搞别人，他也被别人搞了什么呢？马上背叛。朱三路就再趴着的说：“哎，文贵，咱俩单独联系啊，不要给李友说啊，咱俩单联系，然后不要给李友说啊。”王哥也这样，哎，咱们单联系啊，不要给。你又说，这就是咱们官场，这些什么扯袖子、咬耳朵成了文化。我现在说，啥叫扯袖子、咬耳朵？就背叛，互相说坏话。这就是我说共产主义、乌托邦、骗子、谎言，都这样，北大这样。结果好，我跟朱三树单独见面吧。见面以后，到我们四合院来开始喝酒。一坐那儿啊，还没喝酒之前。先说，我刚刚去中南海了，我不能说名字啊，说名字就犯大事啊。最高领导，他闺女到我的北大来学习，然后呢想弄个副院长，我给他说，还王仁哥不同意，说副院长要你等一段时间，不行，先从基本开始。他我都可以说那个院长嘛，啊，那个院长怎么不行呢？你说一坐在那儿就把最高领导的家人私事给我讲，然后怎么请来吃饭，怎么讲怎么的。后来我坐那喝酒，哎，一看我这好酒啊，80年茅台，一看我这菜也好，四合院，一开始背着手给我讲讲南京的经历，然后开始，我们这一瓶茅台下肚，朱三路同志开这口子轮不上我说话，说我只能像主持人一样偶尔提问一两句，啊，其中一个让我提问，我认识了，这是大家要注意啊，我认识朱三路和王哥。都是从他俩各两计划开始的。第一句话，我说朱书记，你给我说说，六四当中北大和北大的学生扮演什么作用？我真的提起这个了，他一愣，看着我，他用了一个大家都无法相信的词：所有北大六四参与的学生都是傻。那个叉，那句话，傻那个叉。这是一个中共的一个中央委员，北大党委书记。我说实在话，我郭文贵要是20年前，那我觉得一脚就把小子踹楼底下去了。就对不起啊，朱三路书记，对不起啊，情绪平息。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深呼吸，深呼吸。当时我嗓子就砰砰砰一直跳。这是他的优势。昨天晚上有个朱三路的小情人，也是北大的学生，昨天打电话跟我替他说情，不要提朱三路说情。然后这个女同事也帮过忙，说到最后的时候，我全身又起鸡皮疙瘩，痔疮又掉了一地。最后说着说着，郭先生，你不要这样子嘛！哎呀，我说咱不能耍假，这你这一假假的，我就受不了了。但是我今天还得说，朱三路。啊，你这个说情我不能解释，你再假我也。官贵现在虽然孤家一人，很寂寞，但是这个点不能让文贵失去原则，不是不能这样子吗？我真得这样子。啊，朱三路那句话我就知道，这个人完全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完全不是啊，而且是这样的评价六四，他怎么看待学生？第二句话，他让我这个人一下子就完了，因为他给我讲述他年轻时在东北的恋爱。当时有个人啊，对不起，我要谈到名字了啊，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源的其中一个姐姐，刘源先生，他们要谈恋爱，谈了很久，最后要选择是进北京呢，还是说这个不给他恋爱，他决定来北京，考上了大学，放弃了恋爱。后来我问他。我到现在为止，你后悔？你觉得是选择来北京好，还是当时选择一个自己的爱 伟大的爱好。他说让我现在选择，我还选择仕途。你说这个人呢、啊、你说这个人呢、啊、一个这么对感情对爱情的不尊重的人，对学生这种伟大的这种人类的最重最重要的这种积极动力，人类是人性之火，人类之希望，年轻人的生命，这种激情责任，社会的脊梁，当成傻叉的人，把爱情视为奋斗的交易的人，当北大党委书记能好吗？能好吗？哎呀，后来我跟他聊天知道了，这个人是领导送的，那个人是领导送的，包括他外省的省委书记省长找他送学生，是什么当地的什么优秀学子，都是这领导的情人。他的回答都是喝完酒以后就说，北大是谁的北大？是党的北大，中央的北大啊！你们送来的孩子那都是，那是党的孩子，咱优先培育党的孩子吗？先服务人民，那党是人民，首先是党来自人民呢，先服务党啊。我说这些领导送来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吧？他说还真都是。我说咋没见过哪个领导把男孩子送北大？北大从古以来的女性多于男性。所以对朱山路这个人的看法，你看到昨天还有女情给他说情呢，还给我郭先生还耍假呢，不要这样了，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啊？就是后来就谈到了李友的合作呀，他这个人还不像王仁哥先生，跟李友这个他是对李友防着一手的，他详细给我讲述了李友的企业的到来、王选和北大和教育部和证监会和银行这些，这个他说的是很准确的，这些人怎么跟他的关系，怎么弄的钱，这个北大方正怎么回事，方正集团怎么，这十几个金融牌照是北大方正最值钱的，这十几个金融牌背后是哪些政治局和常委人员，他看得很清楚，他过去的官员是搞官倒、突击倒法、倒车皮，后来是倒地啊，现在的领导大官都倒金融牌照啊，搞贷款。他说方正集团就扮演这个作用，而且我也是在这儿第一次说出来，就是北大当时我的内所有给我暴露内部人，第一朱山路，第二是当时的方正集团的董事长，带领方正证券的董事长雷先生啊，叫雷洋，叫雷什么的，不是雷洋，不是死的雷洋，叫雷什么忘了。朱山路，我想这些内幕啊，说实在话我是害怕了，但是还是郭文贵贪婪、贪心、贪便宜，最后还是进了这个魔圈，代价就是如此。后来朱山路书记给我讲述了王仁哥校长刚刚在当上副校长，是常委校长的时候，跟李友集团并没有任何的利益。后来他从南京调到了北京大学，他俩同时来书记和校长的时候，他说他掌握了王仁哥校长被李友用女色给拿下了，还有李友让他王仁哥校长的家人成了方正股东，还买了方正的股票，是朱山路书记说的。我说朱书记，这事合法吗？他说自我们北大一直以来就这样。他说北大这个名字，他说我们就是只要李友上来跑项目，他说我们的校里边就出面给当地的省委书记、省长，到时候说请都给面子。所以李友在全国开发了几乎上万亩的地呀，现在还有上万亩的土地资源呢。各种项目，然后他还说李友的方正科技里面啊是跟国家安全部还有中办合作的，咱们中办的所有打的文件实际上很多密码组成的，那么中国的核心秘密是什么呢？任何国家啊，咱们国家的就是上网使用的文字的叫数据源源代码，咱们发射导弹还是什么都是靠着源代码，说控制了源代码，就你知道在全人类人任何地方只要使用互联网，只要你点一个字，实际上国内都可以控制。因为这个是北大方正王选先生做的电子排版和 把中国文字电子化，否则就变成西方大国，这是个很大的贡献。但是同样他也成了现在掌握所有全世界使用语文源代码的文字代码的所有的情报，这是来自于方正科技，朱三路先生跟我说的。所以说他们跟安全部、情报部和中办有巨大的合作。朱三路先生本身把这话告诉我，这就是违规。更重要的事情，方正科技掌握着这个技术，就成他说成了李友重大的一个手段。为什么呢？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所使用的源代码和开发的软件系统全来自于方正科技。所以他说方正科技可以控制中国所有的核心信息，包括篡改各种证券交易。大家听了惊讶吗？任何一个人你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可能不是真的，谁能改？李友就可以改，李友就可以改，而且李友就经常改。这就为什么李友能玩几千亿的金融票据。啥叫金融票据？是银行开了个信封，信封说给这个人贷款做担保，短期内的，然后别的银行哎就愿意接受这个担保，然后呢支付一定的利息就可以给你现金。这是中国最大的影子银行的诈骗手段之一。中国要敢清理这些所谓的金融票据，中国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是造假。这些金融票据短期套现，弥补了十个瓶子仨盖还是五盖的这么一个中国金融骗局。所有的金像你有这玩上市公司的，就把这个上市公司的这做好的，靠的就是造假，还有金玩金融骗金融和金融票据，还有像肖建华先生的影子银行，这就是其中的核心啊。朱三路书记明清啊，王哥书记校长门清啊，门清。但是他们不会去支持，还要帮助他们站台，还要帮助他们去说话。当时李友非常感兴趣的，到时候要跟我合作的条件要收购盛京银行。辽宁盛京银行是东北最大的民营银行，当时的他一位女性的姓张的张董事长啊，叫张什么宽呢，这个女的是他当时我们方正已经是他10%的股东了。那么李友就想做大股东，这个时候跟几个常委较量啊，我就不说了，几个常委家族较量。后来我一听说，我立马闪了，咱不掺和这事儿了，这还了得，咱玩不起。但是北大竹山路王恩戈校长拼命往里钻，因为已有的一贯的招许诺给利益。竹山路的儿子和王恩戈的儿子都被许诺了给一定的股份，都往那跑。后来知道李友出事儿，当然没弄成。现在的盛京银行是谁的呢？海南航空的。海南航空拿到了盛京银行，现在有多少钱呢？800亿的贷款。盛京银行资产不过是8000亿，就是存款8000亿，实际有效可动存款也就是3000多亿、4000亿，别搞错了，他注册资本金才上100亿。我最近没看啊，在香港上市了，那全都是假的，所有票据都是假的，那绝对都是假的。我太了解这盛京银行了，那就是整个一个巨大的诈骗银行，现在被海航拿走了，弄走800个亿，这个钱不还，盛京银行的东北老百姓的8000个亿一毛不值。辽宁沈阳这个地方，这个盛京银行是各路纪委书记、公检法、公安厅长倒霉核心人物，就是这位女士，叫张什么宽，我忘了，张什么宽，小韩给我查一下，盛京银行的行长。所以说呢，这个先陈海航，原来你有想弄，朱山路呢就征询我意见，他儿子能不能买点股，能不能要这个股份。所以大家说北大啊，我就现在不，今天我要说光说朱三路的各种事，我得说6个小时啊，我就担心那个嫌我长的队友又不高兴了啊。就说这三件事儿，你说北大这个朱三路这个党委书记这个校长有救吗？我和李友发生事情之前，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都和北大的副校长啊，这个还有北大主管经济的副校长，被朱三路王恩戈校长派去，朱三路先生 在香港问题里，我说我不想跟你们开战，我只想把我的钱拿回来，或者你兑现你们的承诺。他们说北大就是中央，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势力啊，和这个学生，文贵你惹不起啊。张玉坤，对，张玉坤，所以这个用着这种北大的这种政府的控制资源傲慢和他李友之间的关系，他代表着北大和中央开始我作对。大家去看一看，当时我一再说的事情，我不反北大，不想和北大开战，一直到今天之前我都是这样，我不与北大开战，因为北大是百年老校，它属于全国人民的，不属于某个人的。但是朱山路和王恩戈先生打着北大的名誉和幌子，利用李友的平台洗钱啊，性交易，黑箱交作业啊，恐吓别人，达到自己的营私目的。我现在要说真相，然后我跟他谈到这些学生的来源，他也建议我，他说你们这块多找一些北大女孩子，我给你弄几十个过来啊。朱山路也提，我发现这是他们一个武器。然后我讲了多少领导，现在我不愿意说名字，这我因为我知道现在这些人都在中南海办公呢，还有在各部委办公，他们的孩子送到北大去，谁谁谁是他关系好，我说太多了啊，太多了。朱山路书记如果对我说话有异议，咱可以放放那天录音，九个小时的录音啊，很抱歉，我那天跟你说话录音了啊，这个我承认。而这个录音有一部分我也交给了某领导啊，中纪里的某领导，最后也是鸟无音信的啊，鸟无音信。这个我特别提议啊，咱们的推友们应该组织一个力量，我也向中纪委呼吁，现在不在北大招生组吗？查查过去十年来北大的招生的所有档案，谁是真正是特招来的，特招人的背景到底是什么，这些人都去哪儿了，特别是那些女性，特别是那女性，我觉得对过去十年来差0.1分0.2分没进北大的这些学生们，改变了一生的学生们，对他们的家长是个公平的交代。如果今年咱这五年不说反腐，不是说大老虎小苍蝇一起抓一起拍，咱不需要。现在既然大老虎苍蝇一起抓啊，不管涉及到谁上不封顶吧，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啊，谁拿走了我们穷人和草根孩子们的一生，用一家人的生命培养了一个学生，因为0.1分而失去的未来，失去的公平，而让这些赔老领导税、赔领导税的所谓特招生和还有什么官二代、富二代进了北大，应该给这些过去十年来差0.1分的千千万万的孩子一个公平的交代。说到这儿，这村友们成天说文贵上，文贵上，我给你们拿子弹，我给你拿子弹，我很伤心。你们为啥不拿子弹去射向对方呢？你们的被闭嘴、被捂嘴、被捂眼睛、被捂耳朵，你就心甘情愿吗？为什么你们过去那年这么多人含辛茹苦卖命让孩子上学，是把孩子都变成了学习工具了，叫学奴啊，牺牲了一辈子，差0.1分就把你给挤掉了，这不能争取个公平吗？文贵没这个本事啊，你给我弄个子弹，我得累死啊。为啥这老百姓不去呢？不去争取呢？应该给中央写信，应该站在街上呼吁，对过去十年北大方正集团的钱去哪儿了，都有这些资源地金融盘怎么来的，和李友、余力、卫星这些关系，还有什么李友的外甥女婿是郭什么什么什么，那多了去了，还有跟朱三柱啥关系，王仁哥啥关系，还有政治局委员常委啥关系，北大到底有多少女学生送到了北大方正集团，有多少女学生送给了领导，这些特招生怎么来的，为啥大家只让文贵上，每个人说文贵我给你们递子弹上上，然后很享受在电脑前看文贵在那说话， 这个我这说的时候，这真的挺难受的。咱们要行动啊，一个行动胜过千言万语，胜过你懂万万件事。大家只呼吁别人行动，自己为啥不行？为啥不行？像夏叶良先生这么伟大的人物，这么有智慧，在北大被欠的那么惨，欺负那么惨，他从99年他就被盯梢了，人家都想折几百块给弄死啊。朱山路过谈夏叶良先生的时候，那简直是把夏叶良先生玩弄女学生，欺骗女学生，然后这个多么小气，多贪财，串通美国，然后呢建议啊这个领导对要叫夏叶良先生闭嘴，甚至消失，甚至找理由把他抓起来。这是朱山路书记，你要听到这话，我希望你站出来说是还是不是。是我给你说的，还有王恩哥，你俩发给我的文件，你俩还记得吗？要在媒体上怎么说，包括你给领导写信这些事情，是我不认识夏先生，我说你们没必要把他给弄死消失，而且这个人是有影响力的。我说你们要不行，我帮你协调美国大使馆，让他去美国就完了。我从来不知道谁是夏叶良先生，因为他有几次在我这儿谈夏先生，是跟安全部的马建部部长谈，还有公安部部长领导谈，还有一个公安部的一个现在很牛叉的人，很牛叉的人副部长一起谈啊，这都是你们要这三人来消失啊。所以我有一次，我第一次我看到夏先生推特的时候，他说我坏话，我还说夏先生，我知道你的事，哪天我跟你聊聊，我帮助你。现在我说一部分吧，我不说多。所以我还在问夏先生，为什么就你对我要建议夏先生别再提你北大副教授这个职称，我真不喜欢。北大副教授这个事都是你的灾难，不值得轻饶。而且教授啊，什么这个名义职称不要拿出来说。夏先生，夏一良先生，您就是伟大的，不要这么说嘛。我觉得您应该成立一个集体，成立一个组织，让北大对过去10年来的资产和10年来的这个收入和对北大方正集团站台产生的财富，和因北大方正集团骗的这么多几千亿的老百姓的这钱去处，还有北大方正上市的原因，还有现在的真正的政治局和官方的股东成立，又给一个公布。第二个，我觉得夏叶良先生，我愿意为你这个成立第二个组织提供一些资料，就是呼吁北大把过去10年所有招的学生要公布分数，公布去向，公布，然后对过去的招生当中各地考北大只差0.1分和0.5分之间，因为这人都是有希望的，因为把5分之内的孩子全部给干掉了。这是朱山路原话说，我们每年招这个特招生的结果，也就关系生，基本上就把就差5分的学生基本上都给拿掉。王安哥书记，你也知道这事儿。如果你们要不提供，我可提供了我们帮助的几个上北大的人，我也愿意提几个名字。这几个人现在都是领导。我今天强烈呼吁夏叶良先生成立这两个组织。我相信您的推友，我的推友，全国人民都认为最适合做这个事情的，最有资格做这事情的，那就是夏叶良先生。啊，你要是真的对北大有感情，你真的是要想这个通过某个事件来改变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腐败和社会的体制，那这是最有具有实际行动的，这不是假大空的，不是高大上的，这不是形而上学的，这是实实在在能做成的事儿。这件事情将远远大于8964，因为它会给中国的年轻人、孩子们、正在读书的孩子们一个未来，一个公平。要不今年招生又要把各大院校变成了这些官二奶、官二代、富二奶、富二代，还有小三儿们，他们掠夺我们这些草根穷人孩子上学的机会了。夏叶良先生，如果你要做了这件事情，千秋万代呀！文贵，我愿意就是给你3颗9块每天去做事情。文贵没文化，水平不够，我也不懂这里边的细节，但我愿意提供一切的经济和可能的支持跟你站在一起，当你的秘书，给你开车我都愿意。我希望刘刚先生，这北大出来的，能和夏叶良先生站在一起， 一起为北大呼吁，把给让阻止今年开始啊，不再让腐败，不再让这个黑教育，不再让这种性交易、性交育侵蚀北大，还北大这个北京大学这个招牌，不要再让北京大学这个招牌上留着这么多这个穷人孩子们的血，然后让这么多妓女的这种月经的血污染北京这种牌大牌子了。北京大学的牌子该再好好写一写，而且对北京大学在以北大方正集团多家上市公司继续欺骗股民，继续骗这些股民和过去骗的股民，必须得有个停止和交代。郭文贵是23%的股东，我愿意，如果你们这么做，我愿意把这23%的所有的股份捐给国家，一毛不要。我敢说这个，北大要吐出来代持里有这30%的股权和代持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常委股东的钱，应该把方正集团资产全部打包公开拍卖，还给所有的股民们，骗给这股民的钱。李友呢，在东莞的那个酒店，那叫什么酒店？李友东莞那个，我查查，那叫什么雅酒店？那里边藏着几十亿的玉，那些几十亿的现金，这个上海的这个几十亿的这个资产，还有打到新加坡的那个账号里边那几十亿美元啊，台湾的钱应该还给这股民。既然中纪委、纪委加公安权力不大过天吗？现在巡视在各大院校，在北大吗？如果这个巡视组不把这个事儿有个交代，我也建议咱们推友们上街。他到底是巡视去了，还是以巡视掩盖腐败去了？啊，如果我们对黄燕女士过去批过的项目，能让大家呼吁出来，这个找出真相，给巡视的大家给他给公平的真相，那就真反腐了。北京房价一定会降20%-30%。潘石屹为什么拿到5%的容积率？给大家一个交代，一个字不差的公示。他的钱去哪儿了？我对面这个楼啊，记忆大楼50%股权就是潘石屹先生，钱怎么会来的？哪来的钱？然后对北大的方正集团这事有个交法，有个交代。对于北大的学生有交代，这是我们的孩子的千秋万代啊！我儿子、女儿，我的儿子这个郭强13岁到了英国读书，我女儿是10几岁到了这个美国纽约读书，都在国外长大了。上完书回国内，当时我是有能力也跟他们腐败把孩子送到北大，为啥没上？哎，叫他们那个警卫都离开了，都天亮了拿着枪在那站着干嘛？这个孩子为啥不去北大呀？不去清华呀？因为我知道太黑暗了，太黑暗了。我们孩子学习成绩也没那么好，再一个上了那个学，那就中了毒了，那就是乌托邦了啊，乌托邦了，那是真的是骗子主义了。从这个英国开始，这个有了乌托邦这个词儿，到现在我都认为咱们这个北大教育都是乌托邦啊，都是乌托邦，所以没去。但是我们国内的多少草根孩子要去北大去清华，但这事应该给老百姓交代，否则这事情还要下去。这个列宁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说了吗？这个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人民啊，那我们就是用十月革命的力量，十月革命的力量来继续来自人民，求北京地产规划的真相，求北大资产资金的真相，不要这人继续骗这些打着北大的名义骗这老百姓，然后再要北大对学生招生的过去应该有一个交代，应该有一个交代。所以呢，我就像岳文海啊，岳文海光给北大送了10几个学生啊，就最近这2年，那这10几个学生都去哪儿了？怎么来的呀？我觉得应该给社会一个交代。所以今天我主题谈北大，看一下声音，你是不是这个又开始嗡了？所以说，我今天主要谈北大，所以说我说我要对年轻人有很多想法、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我要告诉孩子们，千万千万你要知道你是谁，你想要啥。如果任何人定的目标说你开始就想要多少钱，我给你保证这一辈子不有钱。钱这个东西啊，你越想要它，它越不是你的。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越对这个女孩追得死气赖皮，人家不一定喜欢你。
你越是真心的真意的对他尊重，越死皮赖脸的，真可能就会爱你。这个世界的事物总是辩证的，你对钱的追求，钱就会远离你，对权力的追求，可能权力也会远离你，就是毁了你。大家应该记住，你要啥，我认为现在年轻人应该要自己的价值，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搞明白。世界观、人生观搞明白，那就我刚才说的，首先要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感。一个，我当时最早目的就是让我爹我娘能吃上饭，不受人欺负。后来就是为啥看到六四时候不就捐钱呢？那时候捐钱啥咋谁都不知道，就知道反官倒、反腐败就是对的。我们天天看到人家倒火车皮、倒煤矿啊，对，东莞雅乐轩啊，东莞雅乐轩，东莞雅乐轩李友的餐厅啊，东莞雅乐轩。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是觉得是对的，看到这些腐败官员啊，就捐钱呢，都捐呢，那捐多少钱呢？但是我们不后悔啊，就是因为那个才改变了中国，否则如果没有八九六四，没有付出鲜这个鲜血啊生命，中国能有今天吗？能有这几十年的这个质量的吗？改革开放吗？是不可能的，我们早就变成北朝鲜了，我们早就变成伊拉克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有理想，一定要正确的人生世界观。后来我们就很清楚的，就是在社会上做事情，时时刻刻在想着社会，真的是想着社会价值，就真的是为社会核心价值在努力，内心里面一直是没有少过。而且我再次重申，推友说昨天对我讲这个爱国还是爱党的问题，所有认识我的人观赏都知道，我跟每个人一直以来都说了，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中国，它明天叫中华民国还是什么国，它都是我的国家，就这块土地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国家就是我的父亲，我永远爱他，不反他，我不反人民。我希望夏一良先生要听明白，昨天你在节目看没听明白文贵第一集说的是，这个民族就是我们人民，就是我们的脸，就是黄皮肤，我不反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民族，不是人民，我不反民族。第三部分，不反习主席，我没说不反习书记啊，我不反习主席，我从头到尾，包括安全部当时让我挂号的时候说让我入党，让我表示态度，我说郭文贵永远我不会入党，但是我对党我从来不会说爱，我也不说反党，我也没说爱党，永远我跟这党没关系，我对共产主义那绝对反，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自从列宁坐着那个火车带着他的性病从德国一路性病啊，这个就回到这个圣彼得堡，这个人类就走向了灾难，不仅是乌托邦啊，完全是这个最人类上最大的毒瘤啊。这是为啥我喜欢和平先生的节目，和平先生就把人讲得很透彻啊，就是毒瘤，就是骗子，我不会喜欢，这是过去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的，所有北京的官员这种都知道，不是今天，我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昨天，一直以来。所以说这个昨天那位领导呢，他不知道咋回事而已。我爱我的国家，我爱这个民族，一个爹一个娘，我永远不会背叛的。这我绝对不反习主席，因为他代表国家的领袖，我们这个国家有很多好处，有很多成就啊，绝不是说今天我这个叫四反三不反，就过七条啊，现在已经原名过七条，四反三不反，我就是说把过去几十年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优点成就给保过，不配，我也不应该，我认为成就是巨大的，创造了人类的各个奇迹，如果任何情况下中国乱了，咱们万劫不复，绝对不能乱，我也不相信现在说这个有多么大的改变就能怎么着，可有大的改变，但前提不能乱啊，可以省略什么多党宪政啊，这个都可以，但跟我没关系啊。本再次重申，我对政治和这个官员简直我烦死，你让我当个科长我也自杀，我不活，我不去干这些事情，但是我就是呼吁依法治国，过七条，四反三不反，这就是我的原则啊。我现在我特别的想在国外成立一个党组织，叫推特党，什么推特党？就是用推特来反映国内的真相。昨天我为啥兴奋呢？哎呀，我一看到这个技术， 对我的分，对我们下一步的全球性发布会能达到的效果，我兴奋呐、啊！中国过去修长城啊，这个依外敌，今天中国有网络长城，是对人民悲哀呀、啊，巨大的悲哀。一旦郭文贵要把这个现在这个对人民的这种防范人民的长城推翻，郭文贵死而无憾了。所以我请了崔特党，就推翻这种防人民的这种长城，让人民知道真相，让这些盗国贼们、贪官们不要绑架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屏蔽自己的所谓的这个丑闻。哎，我看看这，看着我还是挺帅的啊，崔总们挺帅的。所以我那天跟那个微微们开玩笑，他们说你这没有压力，我说没有压力，我每天看我很高兴，我经常这个照着镜子看我自己，镜子上亲我自己脸，但是我亲我自己脸亲不着啊，必须得爱自己，尊重自己。为什么？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的，你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父母呢？这是起码的啊。因为我爹我娘说，当年我要纹身，我爹我娘说你纹什么身？你啥也没给你爹娘做过，这身体是爹娘的，你有什么资格呀？哎，我这说的好。从那以后，我好好保护我的身体，因为这是爹娘给的，不属于我，属于爹娘的啊，我没有资格碰，所以必须爱我自己，等于爱爹娘。我再说过来呢，就推特党，咱们的目的啊，就能把海外的那些精英们连在一起，做点实实在在有益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一旦这个卫星啊，这个你说这钱对我来讲才是几千万美元，那太小意思了。还有，昨天我告诉你，你要是帮我把这个给搞定了，我马上我保证5亿美元我捐给你，5亿美元一秒钟给你，啊，只要能让我们海外的各种信息就随便扔到国内去，那这个我说5亿美元，别说1亿美元，还1亿美元马上给。我叫今天崔友说，谁要能反出来，我马上给你5亿美元，我不给他们，给你。那咱这些人，就咱天天到电视讲的半天，你干过啥呀？你说过啥呀？未来我们的孩子子孙说，爸爸，我老看你电视讲，你做过啥呀？你起啥作用啊？所以我说千招贵不如一招绝嘛。这个我娘从来说，儿子啊，别听那会讲的，那会讲的人的嘴巴呀，咱别信，咱要哎呀，对我这中了那个自由亚洲王允小鲜肉的这个劲儿。说他从因为郭文贵讲的太好，所以他不信我。这个我娘也这么说啊，这讲太好了别信，看是能做的，能做的。咱们要是给孩子们交代，这是能做的，咱能做啥？咱给这个世界留了啥？是咱任何一个人，我今天我看见谁要想回去中国去，任何人，夏夜杨教授、什么刘刚啊、魏京生先生、王军涛先生、郭宝胜先生、何平先生，你想回中国在有生之年，想当个官儿。绝不可能，我敢拿命跟你这个赌，任何人都当不了官，别想出名，你已经出名了，捞钱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大钱不可能，只能是未来在历史上你真正的推动时代进步做了哪些扎扎实实的事儿。我认为像突破防火墙，还有帮助孩子们这个真正的学习的孩子们，让这些人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大学、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有黄燕同志，要小心小心啊！呵呵，这个东南大学啊，这各种学校，让这些孩子们在高考前，他在海外天天呼吁，让他们实实在在的不被那些这个官二奶、官三奶们把这个孩子的机会给抢走，那就伟大了。不一定哪天咱们的孩子就出来一个伟大的领袖啊，出来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啊，这多有意义啊！这昨天我一听我兴奋呐 啊这有意思啊。那么另外一个，咱怎么能把这个老百姓住房那么贵，这些利益集团是假反腐，以贪反贪，以黑反腐，还是继续骗老百姓啊？还有这个北大方正骗老百姓的钱，能不能把这教育，让中国教育别做地，别做生意了？江总书记和曾庆红主席做了个最伟大的事儿，我最佩服他俩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不让公检法军人做生意，那时候文贵家里都十几台军车呀，我现在想想都丢人，我想扇我自己脸的，我那到哪都开着军车呀，那因为给那军队合作嘛，还有警卫局嘛，后来就是不让做生意了，太伟大了。你今天想想美国有个人开着军车做生意，你不觉得是个悲剧吗？这是他们两个这是做最好的，第二个做的最重要的就行政改革当中，其中包括了七上八下， 这个七上八下就把那些恨不得死到官位上死到官职的人就彻底给断了希望，让真正的年轻人熬一辈子有一个机会，让那些老同志在惧怕死亡的时候把恐惧带给了百姓，把恐惧带给我们这些穷草根们带来的灾难，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六四灾难，不要再发生。这就是江总书记曾庆红主席做的最伟大的事儿。我跟他俩真不认识，他俩曾庆红主席曾经批过1999年我在美国躲的原因就是曾庆红要抓我，因为菲律宾的总统阿斯克拉达给朱镕基总理一封信，朱镕基当场批示，当场批示啊，要把工会抓了。当时我正在这个办公室，在恒基的办公室呢，结果我突然间我去送人到机场路上，我突然接一个电话说郭文贵你马上离开，说在菲律宾朱镕基总理跟阿斯克拉达正在阅兵，阿斯克拉达总理写了他封信要告你，结果说总理看到没看，写封信马上把工会抓起来。这就是朱镕基总理这一辈子，我知道你是没有法律概念，你是害人的。我特别同意昨天那个和平先生说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朱镕基总理，他的贪婪和他的虚伪是老百姓们永远不知道的。今天的金融界的腐败他是首贼首犯，未来我会讲的。结果我到现在不知道哪个爷给我打的电话呀，我现在我真的要呼吁能听到谁给我打的电话呀，我就马上到机场离开了，两个小时以后就把我给监控了。我然后到美国待了一年，1999年啊，是因为埃斯拉达还有赖长兴和季圣德的事儿。那么当时这我要不离开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是灾难，我就要死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刚才我讲的整个咱们现在咱们要做的实实在在的事儿，除了依法治国之外，为了孩子办事之外，杜绝金融腐败之外，我们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扎扎实实的让这咱们的孩子们得到实惠。我们真的是想什么回去当官发财是不可能的。我郭文贵再想回国，再想回国发展，那我郭文贵就是什么傻叉的，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让我去举旗去造反去搞政治，那也是不可能的。我的老婆、我的儿子、闺女、我爹、我娘、我的员工，我欠他们太多了。啊，我要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我要让他们过上更多正常的日子。啊，我不希望再追求财富，也不追求名利了。所以我再次的呼吁所有的海外精英们不要再内斗了，团结在一起啊，让大家能不能真的为中国这个依法治国啊。是我也看到了这个夏业良先生、这个郭宝胜先生、和平先生没说这话啊，还有魏京生先生，还有其他几人我不知道啊。这个说的关于什么依法治国懂不懂的问题，我懂不懂不重要，我也不希望懂，我懂它干嘛啊？我也不搞政治，我只要能呼吁出来，能得到大家重视，能老百姓得到实惠，能有一小步就是咱们的一国家的文明一大步，让这些草根和私营企业家们和这些老百姓们有一点点尊严，有一点点安全感，别让我们当猪狗一样，别我们现在在像夜总会的社会里面啊，大家你现在我们都在这块卖着身呢，结果突然你这个妈咪穿上一红袖箍，写上纪委就可以抓我们，写上公安就可以抓我们，写公检法就可以抓我们，别这样了，就这就行了。任何超出这些想象，我认为都是幻想和妄想，别给美化成理想，那不可能。还有任何带有利益、政治、名义目的的，今天在海外的所有的这些政治运动和活动都将注定失败，因为那会给所有的这些盗国贼们给授人以柄，给上足够的理由把你给灭了。那灭你太容易了，真的国家机器想消灭郭文贵，只要下定决心，绝不会超过一小时，我就会消失在地球上。那我太清楚了，他们的本事呢，我这点你不用怀疑，国家机器的能力你不用怀疑，咱和这些人的最大区别，他掌握着国家机器呢，宣传机器呢，也是正义的机器啊，虽然这外叫盗国贼呀，他干啥呀？不是参谋长吃西瓜军事校，是参谋长强奸是军事需要，参谋长杀人杀老百姓杀兵都是军事需要，这就是现状啊！不要咱现在这个螳臂挡车啊， 螳臂挡车，对吧？像最好的，咱不要做螳臂挡车，螳臂挡车的事，咱们做的现实扎扎实实的事儿，这比啥都好啊，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文贵今天啊，这个衷心的啊，这个语无伦次的，这个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大家。文贵就想展示给真实的文贵，这个文贵现在真值钱了。昨天有人给我广告费200万美元一天啊，把我的本人买断，一星期做20天的节目，广告费200万美元。文贵现在有身价了，有身价了。真这帮盗国贼要把文贵钱都赚了，我也有钱呢，但是不会的啊。真要有一天收费的时候，我也把钱捐给这些为这些孩子们，真的为这些杨改兰这样的母亲们啊，为雷洋、易珠宝、范雅、709律师，这还有这海外民认识不能出国的家人们，给他们成立一个基金。我正在想，我给我律师已经说了，我如果说有一天他们愿意还继续出200万美元，我真要做的话，我希望有第三方，有海外的这些刚才我说这些名字的人啊，有这个魏京生先生啊，有这个和平先生、陈小平先生、郭宝胜先生、夏叶莲先生、赵岩先生、刘刚先生、昭明先生啊，这些人出来成立一个组织，那就是为国内的这个咱们的国家依法治国，就国七条，还有大家追求的自由和民主，这个依法治国，这个建立个基金，那我是愿意的。给我200万美元不太多，还不够，一天200万，一年得多少钱啊？这个咱啥时候是出1000万美元的时候，咱考虑考虑吧啊。不管如何，文贵的真诚和文贵的经验和经历，还有关键是得到了正义的推友们的支持和推友们这种关注，已经形成了一股正能量。这股正能量来得很快，它也很危险。一句假话，一个假事儿，就会把我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埋葬于9万米之下。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因为我就是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像昨天大家发来的黄燕的有关这些银行账单收钱、批容积率这些事儿的证据，我给大家再次说一遍，我不能为你们说话，原因非常简单，这些东西我没核实，我没经历，我不能说，我一旦说了，我遭受的法律责任那是灭顶之灾。你还给文贵点机会，让文贵给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儿吧。如果你能谁能提供了真正有法律的证据，那我一定拿出来啊。这个网友希望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提供资料的，包括昨天有网友也有推荐说，叫我每天录节目的时候对着镜头磕头啊，这个对我母亲父母不能养育之恩，这个是道歉，这个推友我不能这么做。我爹我娘看到我这么容易下跪，这样的样子，那我爹我娘活不了了。他希望他儿子是最铁的儿子，最坚强的儿子，有尊严的儿子，那个随随便便就给新娘那个跪演那个秀，那怎么的，太没自尊了。用我娘的话说，那也太没身份了。那我娘穷得叮当响的，把衣裳洗得干干净净的都要穿，她说这是面子，这是尊严，这是身份，什么情况下都得要有个身份。毛主席死那年，我娘在那哭啊，使劲哭，我记得就是带着小白花哭。我说娘，你这在毛主席死咋老这样哭啊？趴着耳朵说，我想你老娘了。我娘特直了，想我老娘。我那你俩在这哭，他人家让哭咱不得哭吗？他当然了，也有点为了毛主席。后来我娘跟我说，儿子，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听官方的话，官方说真话那就不叫官方了。他说咱老百姓跟官方不一样，就是说真话。所以这个崔友说，你让我天天做这个秀，那我娘得气死，那绝对气死，那可不行。老人家昨天做手术很成功，眼睛，谢谢各位崔友的关心， N 个人发信息要去照顾我娘去，问我娘在医院的地址， N 个人说提供自己就是有眼科的关系，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这个老人家很好，我们家的条件也很好，有十几个人照顾他，没有问题，谢谢你们。然后呢，明天还有一个眼睛做手术，再做完就行了。我母亲用眼泪啊，把自己眼睛顾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做今天所有的我认为是正义的、有实际意义的、可行的这些事情的重要的动力之一。我真诚的希望所有的村友们能和文贵一样，不是给文贵拿子弹，希望你每个人都举起你手中应有的权利和的杆枪，希望大家能在文贵的麾下维护你母亲的尊严、你女儿的尊严、你老婆的尊严、你爹、你哥兄弟的尊严，让你哥哥兄弟们不被抓进监狱去，让你的母亲、妻子、女儿不被人家给侮辱。大家应该是不要在这块儿只当吃这个叫什么吃瓜的，不要只是让人外人看不起，这个只让纵容别人做，自己不行动。应该每个人都成为郭文贵，因为每个人成为郭文贵，我们就一定会让这个国家更美好、更安全，真正的达到实现我们的中国的郭七桥的梦和民主自由的法治的梦。这是我强烈呼吁，只有不要只给文贵点赞，要给自己点赞，要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给自己点赞，让文贵给你们点赞。强烈的呼吁夏一莲先生就回应我的呼吁，赶快组织这两个机构去阻止自今年的北大各个院校成为官二奶、这个富二奶、官二代、富二代的被抢劫的这种淫秽阵地。今天我不讲那么多王仁哥的事情，我还给他留点面子，留点时间。如果王仁哥先生还以为你的大老板，你以为我不敢说，你还以为你在美国的事我不敢说，你还以为你的孩子事我不敢说，你试试看，我再说你，我还给你点时间。朱山路先生，我今天只讲你1%吧，啊，也够意思的。你那位小女友那个，郭文贵不要这样子，我告诉你，我一定会继续这样子的啊。南京的板鸭我收到了，谢谢你啊，过去收到不是现在啊，以后不再吃你板鸭了，因为担心你下毒。今天的文贵报平安直播视频呢就到此为止，我希望明天是星期天，明天星期天母亲节，所有的人都应该给文贵的面子拥抱母亲三次，亲母亲的脸，如果是母亲不在的，应该为母亲去诵经祈祷，然后这个旁边有妻子的好好拥抱自己的太太，她是年轻的母亲。中国的核心价值、核心信仰就是母亲，就是家庭啊，不管儒释道，也不管你是哪国的教啊，三教九的德子，母亲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天，父亲是我们的地。所以呢，希望明天大家好好陪伴家人，我文贵明天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不播平安视频了。我们下周一早上纽约时间8点见，北京时间晚上8点见。文贵说的不到之处，请大家多多包涵。有涉及的人，朱山路先生、王安哥先生、黄燕女士、潘石屹先生啊，这个还有这个袁文海老先生啊，这个可以，你要说的不对的话，请多多包涵，欢迎你们起诉和我一起面对镜头。谢谢大家，谢谢，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